明慧广播电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36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推广神运中学会宽容和善》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9日。自从来到我现在居住的城市 T 后，当地神运卖票的情况就成了我的心结。师父肯定过一位大法弟子的提问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实务，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，神运是所有救人项目中救人力度最大的，所以我们应该做好。在北美和欧洲大部分演出售罄、满场爆满的情况下，我们当地的情况真是差得很远。我看到票卖不好的原因与当地学员整体修炼状态相关。我想只要大家齐心协力，整体修炼提高上来了，结果一定会好。我在推广神运的时候第一次有幸见到了师父，所以我觉得自己一定要做好神运推广，我要尽自己的全部力量，用能想到的一切办法。今年本地演出比去年有了进步，我觉得心里有些宽慰，但是没想到另一个 A 城市又不理想了。 A 城市演出之后，有一个观众在佛罗里达看过演出，他非常兴奋地说，我们在佛蒙特住了一辈子，我10年前就知道神运了，一直想看，但是找不到，直到去年搬到佛罗里达，我们才终于能看上神运了。可我们不是在佛蒙特有演出吗？可见在佛蒙特推广力度真是不太够。接着 B 城市又突然取消了一场演出。这两件事情中的失误和不足非常明显，但完全是可以避免的，可还是这样发生了，我觉得很无可奈何。很多情况我都不知道也问不到，我想我尽力了，我已经没有办法了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些方面做不好，我觉得很压抑，对主要负责同修也产生了怨气。我觉得自己的修炼遇到了一个瓶颈，我必须从修炼上理顺它。我找到了自己很多执着心，证实自己的心、同修情、怨恨心、强烈的向外看、傲慢等等。但是再看神运卖票的情况，我还是难受，无法释怀。我不知道自己误在哪里了。正好这个时候，一个同修告诉我，他们小组要开小型法会了，我觉得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一个解开心结的机会，于是我欣然前往。他们每个人的交流都很触动人心，在最后我讲了自己的困惑，他们从法上跟我交流，指出我的问题是急于做事，对同修没有善心，看到同修的不足，产生的是抱怨和看不上，而不是为同修感到惋惜，发自内心的善待对方，希望对方能修好，一起跟师父回家。每一个学员都是师父的弟子，师父都在管着他们，都有师父的慈悲安排和付出，都是值得珍惜的。在同修耐心的交流中，我一下子明白了自己的问题，心结打开了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些呢？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对于你们在常人的世间修炼中，你们都有一个明确的在法理上的认识，就是不执着于常人的得失。包括你们在正式法的事情，也应该不是非拿出我的意见，非得我要怎么样，你才能在宇宙中建立威德，不是这样的。你有一个好办法想出来了，你是为法负责，用不用你的意见， 用不用你的办法，这并不重要。如果别人的办法达到的效果是相同的，你并没有去执着你自己。相反的，你同意了别人，无论你说没说出你的办法，神可都会看见。你看看，他没有执着的心，他能够这么大度、宽容。神看什么？不就看这个吗？你执着于强调自己的时候，你就在钻牛角尖。神在天上看着是受不了的。尽管你口口声声说为大法好，我的办法好，能达到什么目的？也许真的是那样，但是我们也不要过于太常人化的那种执着。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，众神都会说这人真了不起。神不是看你的办法起了作用才给你提高层次的，是看你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提高了才提高你的层次的。这就是正法力。说我有多少功劳了，我就能怎么样。是，对于常人来讲是那样的。对宇宙的法力，在某个特点中，在某个特殊的环境中，也可能看这一面。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，而不是得到。对照师父的法，我认真反思自己的状态。我从小有很强的嫉恶如仇、非黑即白的性格，容易认死理，觉得为了真理宁肯付出生命也不能改变。如果是不对的事，即便是把我压成粉末也不能去协同。这些年来，我虽然温和了很多，但是没有完全改变。所以体现在做事上，就是不能容忍，不容易原谅别人的错误，心胸小，很容易对人形成观念。我发现这个状态多次体现在自己的修炼中，特别是每次修炼路走得不顺的时候，都带有很强的这个因素。因为这样，在事情的表面符合了我认为的正确的时候，我就会非常固执地坚持，对对方也缺乏善心。特别是我觉得对方是错的时候，我会对对方形成观念，带着固定的眼光看人。回想起来有两件事。一件事，多年前有一个常人同事，他在常人中养成了很多不好的习性，比如会趁我不在的时候去我的桌子上翻我的包和笔记本，恰好被我看到了。我在说笑中提醒了他一下，这件事就过去了。但是我心里对他产生了很不好的看法，觉得对方人品不好。尽管我表面仍然对他很客气，但是这个同事接下来给我找了很多麻烦。一直到我离开那个公司的最后两个星期，我才突然明白过来，他是一个常人，不知道法。在常人中随波逐流，渐渐变得不好了，其实是很可怜的。但是我没有同情他，而是看表面的对错，觉得他素质低，从而在内心嫌弃对方，从来没有想过给他讲真相。因为不符合自己的观念，我对他冷眼旁观是很恶的。作为一个等救的生命，明白的一面该是多绝望啊，难怪他一直给我找麻烦。当我明白了这一点后，到了公司之后，他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，笑得很灿烂，对我态度也很亲切。但可惜我马上就离开了那个公司，没有来得及给他讲真相，就是我这颗心造成的遗憾。另一件事是，不久前我和一位老同修过心性观，他出于对年轻同修的关心，想要把学法方式和悟道的理告诉我，希望我跟他学，尽快提高上来。但是我觉得那是跟人走，每个人都要走自己的路，从法中证悟，因此我拒绝接受。这位大陆来的老同修非常强势，他非常坚持，强硬地要把我改变过来。 其他事我都顺着他，因为他是长辈，但是这个我不能随同，而且认为这个还不是一般的执着，是原则性的事，所以我觉得一定要跟他说明白。因此我们发生了多次争吵，都觉得对方错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当我意识到我的执着后，我发现自己能平和地对待老同修了。当他在正视自己的时候，我也能克制住自己，不再嫉恶如仇的指责了，尽管知道是不对的，也能比较平静地对待了。老同修也已经意识到了，正在改，这是要有一个过程的，要能包容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以各种方式讲真相救人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9月11日。我结束冤狱回家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抓紧时间学法，因为我失去了3年半正常的修炼环境，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我落下的太多。听到我女儿说有一位同修背红银三，我就也开始背红银三。在背的过程中，经常泪水连连，我体会到师父为众生的付出，师尊的伟大。过一段时间，我就和女儿出去发放真相资料，贴粘贴，打电话讲真相，以各种方式讲真相救人。那时我家经济条件很差，孩子上班每月的工资只有1500元，丈夫还在狱中遭受迫害，我要给他存钱，又要给常人随礼，还有家里的各种开销，那点钱根本不够用。一天有个同修给我找了份工作，是小区保洁，我当时想也行，这样能解决点经济问题。这天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一位同修，他说我们决定明天下乡讲真相，你去不去？我不假思索地说去。他说那你明天在某地等着，一起坐车去。我说行。等回到家吃完晚饭，我才想起来当保洁员的事，心里开始七上八下的。这两条路是让我自己做选择的，是去打工还是下乡救度众生？经过思考后，我决定明天和同修下乡讲真相。第二天早上，同修开车把我们送到了40-50里外的一个村子。下车后，两人一组，挨家挨户地给村民讲大法真相，发资料，劝三退。因为农村人比较淳朴，不管男女老少，大多数都能明白真相，选择三退。在那段时间，我们走遍了我县的乡镇村屯，做救度众生的事，完成着我们的使命，兑现着誓约。途中在车上我们一起背法，背法使得我们正念越强，我们带着喜乐的心情，带着对众生的慈悲，给遇到的每个人讲大法的美好，救度被谎言毒害的众生。得救的众生非常热情，有留我们吃饭的，有的说天黑回不去了，就在我家住下吧。下乡讲真相，不论下大雪还是暴风雨，什么天气也挡不住我们救人的脚步。当然也会遇到要举报的、骂人的、说三道四的，我们都不为所动。为了救度众生，我们什么苦都能吃， 什么难都能忍受，整天乐呵呵的。努力达到了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的，师父说，达到罗汉那个层次，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，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，总是乐呵呵的，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，不在乎。因为我们知道师父就在我们身边。2018年前后，下乡救度众生的事情基本上做完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遇到几次需要自己做选择的事情，有的让我去他家打工，有的说厂子挣钱多，让我去工厂干活，我都谢绝了。因为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，是兑现对师父的誓约。有一年要收秋了，一天正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有个熟人说，你老家正在收玉米呢，你赶紧回去收吧。我说不着急。第二天在讲真相的路上，碰到一人开着收割机过来，我要了司机的电话号码，当晚决定收割自家的玉米，给那位司机打电话，约好第二天帮我收割玉米。第二天不到两个小时，玉米就收完了。两天后，收玉米的就来了，我家的玉米卖了个高价。我家玉米刚卖出，玉米就掉价了。我家的玉米亩产量很高，我村的村民唠嗑说，他家的粮食怎么收了那么多呀？明年种地买他家的种子吧。第二年，村民真的都来买我家的玉米种子。我心里明白，我的路走正了，师父就给我安排了这一切。这些年我都是这样走过来的，在我心里，大法的事是第一位的，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。我家的经济状况也发生了变化，孩子的工资在往上涨，每年的粮食收入都不少。2018年，丈夫走出邪恶黑窝回到家。那年，我家水缸上开了几朵优昙婆罗花。我知道，这是师父鼓励我们要做得更好。去年，我家买了一套100多平米的新楼房。谁都没想到，从监狱回家只有几年时间，我家不但买了车，还买了宽敞明亮的楼房。亲友们惊讶地问，你们怎么突然间就买了楼房呢？这楼房谁看谁说好，就连我们自己都没想到能拥有这么好的楼房。我们就和他们说，这是大法师父给我们安排的，是修大法给带来的福分。给学生讲真相。2018年下乡讲真相基本结束，我就开始面对面讲真相。有时去商场，有时去美食城，有时在大街上找有缘人讲。这几年我主要是给学生讲真相。师父发表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后，我就把经文背了下来。一天我去讲真相，那天是周末，商业区的人非常多。看着来往的人群，每个人都那么可亲，我的泪水在眼圈打转。我希望他们都能得救，这就是慈悲心吧。在美食城看到六个12、13岁的小女孩坐两排正在吃饭，我上前和他们搭话，说，小朋友你们好。他们说，阿姨好。接着我就给他们讲大法真相。一说到法轮大法，一个小女孩说，我奶奶就学法轮大法，我知道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问，那你退出少先队了吗？他说，我奶奶早就给我退了，阿姨你给他们几个讲吧。我就和那五个小孩讲什么是法轮功，法轮大法是教人做好人的，前几年的疫情是怎么回事，告诉他们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的盛况等等。孩子们听我讲的这些都是他们不知道的，都高高兴兴地退出了少先队。这时和他们告别， 孩子们都摆手说：“阿姨，再见。”有一天在大街上走，遇到两个看上去十三四岁的小女孩。我走近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。听完真相，他俩都高高兴兴地退出了少先队。我继续往前走，突然其中一个小女孩跑过来对我说：“阿姨，我抱抱你行吗？”我说：“行啊。”我弯下腰，她很亲切地抱着我，我眼泪掉了下来。孩子明白的一面，在感激大法的救度之恩。孩子分手后走出老远了，还回头看我，摇摆小手和我说再见。众生得救是我最大的幸福。但凡遇到三三两两在一起玩耍的小女孩、小男孩、中学生、大学生，我都会给他们讲真相。绝大多数会高高兴兴地退出他们加入过的党团队。分开时，我都会嘱咐他们记住各自退出用的名字。只要我们有救人的愿望，师父就给他们与我们见面的机会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放下怨恨心》，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李悟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7日。我曾对我两个哥和两个姐以及小舅子产生了长期的怨恨之心，其根源是他们欠我的钱不还，还经常对我不客气，我的利益受到了损失，心里不平衡，所以产生了强烈的怨恨之心。我修炼这么多年，三件事也在做，但就是学法不入心，身体时不时出现不好状态，特别是去年出现大车祸，差点命都没了，全靠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的命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我是修炼人，应该无条件的向内找。今天我在明慧周刊看到了一篇文章，同修说得好。同修说，你怎么能去怨别人呢？是你自己没有达到标准，就是因为你自己总是迟迟达不到标准，所以别人才会有那些表现，就是来给你提供一个提高的机会，创造提升的条件的。你怎么能去怨别人呢？你应该感谢别人才对啊。你真正提高上来了，达到标准时，你看别人还会不会那样？这段话震撼了我，我真的感谢所有我认为对自己造成伤害的人，那是为我的提高在付出，在吃苦啊！我怎么还能怨别人呢？我应该感谢他们啊！我发自内心的这样想的时候，心中充满了慈悲祥和的感觉，还有对别人造成伤害的愧疚和歉意。这个很顽固的怨恨心被击碎了。这位同修的话还启发了我，使我进一步认识到，他拿你的钱不还，是不是你那辈子欠了他的钱呢？今天他拿你的钱是结账的话，你还有什么不平衡呢？如果在历史上不欠他的钱，今天他拿你的钱，他要给你得，我们承受了痛苦还能够消业，师父为我们把业转化为德，如果我们能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还能提高心性，进而师父还会把我们的德转化为功，真是一举多得啊。所有原来觉得伤害了自己的人和事，其实是在为自己生命的提高、回升、圆满提供条件的。据我的观察，我弟一些离世的同修，多数都有怨恨心长期不去，怨恨心还牵扯到妒忌心和利欲之心， 作为大法弟子，这些都要去。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，恶者妒嫉心所致，畏私畏气，自谓不公；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；觉者执着心无存，静观世人，为幻所迷。我们要时时用师父的法衡量自己，用觉者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才能不断的同化大法，才能不断的提高自己，才能回归新宇宙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纯正的一念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4日。在和一位同修接触时，我心里不太愿意听他说话，后来别人告诉我他家的情况时，我才理解他的思维方式是怎么回事，这也使我想起了自己以前的一些经历，从而又明白了一些法理，悟到什么是大法弟子的纯正的念头。迫害初期，我在劳教所被非法关押时，被强制离婚。从劳教所出来后，没有了家，只能借住在一位亲戚家。这位亲戚的丈夫是政府机关的官员，当时母亲同修也住那里，帮这位亲戚带孩子。那天我和平时一样，等亲戚上班走了，就拿出转法轮来看，还是在客厅看。没想到亲戚有事又突然回来了，一开门，他看见我拿着转法轮，质问我，你怎么还看这个？我说，我生命就是为这来的。我说完后，亲戚马上笑了，说，咱们家是自由王国，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现在回忆起来，如果我考虑是在人家住着，得考虑人家的压力，得考虑人家承受能力，别给人家找麻烦等等，任何一个这样的想法，我都可能使磨难没完没了持续下去，我就不会有堂堂正正的修炼环境，还有可能把它推向对立面。2001年在劳教所，那里的队长安排的打手犯人要我按他说的标准站着。我想起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时说过，释迦牟尼是讲过，因为他弟子要化缘的，他是讲过给僧人一口饭吃是功德无量的事。我对他说，你让我站着合适吗？我话音一落，那个犯人扭头走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自己那个时候的思想怎么那么纯，说话前、说话后、说话中，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、担心或顾虑。说出的话没有任何人的东西，本质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，没有嘴里说着一套，心里却想着另一套。真的是让好人得救，坏人远遁。师父在转法轮里讲了遇到矛盾时不和人家一样去争去斗的法理。近期学这一节时，我忽然悟到，遇到亲朋好友之间的矛盾也好，迫害也好，首先对照转法轮，看看自己个人修炼的基础怎么样，是不是遇到问题连个人修炼的要求都没有达到，是不是一直抱着七情六欲不放？另一方面，如果一味地用表面文字中的忍来对待， 思想中就可能有接受迫害的理念在其中了，就可能让邪恶有空子可钻，就可能使麻烦长久持续下去。我个人理解，我们有好的个人修炼基础，才能在同修之间少产生矛盾和间隔，才能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解体背后的邪恶，才能有纯正的善念去救度对我们不好的人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